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的时事三人谈，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继续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他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欢迎王教授。
各位台长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他正在登录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希望他能尽快上线。那王教授有一段时间没有参加这个节目了啊，最近都好吗？
最近很好，谢谢。
因为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美国的总统大选啊，然后不知道王教授您更加倾向于就是选谁呢？
我从传统上来讲，我是这个，我曾经是这个民主党这个，但是呢最近几年呢我更多的是倾向于比较保守那一派，所以呢转向到了这个共和党。
嗯，
目前呢我这个从这个共和党的这个选情看呢，我是蛮看好这个川普前总统。
对，就是过去呢我也是，我跟你可能是相反，过去我是支持那个特朗普的，然后呢也去过海湖庄园，然后也去过白宫，在他当总统的时候，然后现在还有人请我去海湖庄园，但是我不是很感兴趣，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是相信他被判的那些被法院定罪的那些罪是真实存在的，都是一个包括1月6号呀，包括他封口啊这些。再一个是他在俄乌战争的立场，就是他支持普京啊。这个那个王教授，您那边好像有回声，是不是？如果另一个地方在开这个收音机的话，就把它关掉，这样子的话只有一个声音就好一点。
好，我看看这里怎么弄，因为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个地方怎么样把这个关掉啊。
没关系，如果只是开了Zoom 的话就没关系，只开 Zoom 就好。但如果有另一个地方也在开着电台的话，可能会有回声。对，就是对我个人来说，我这些坎我翻不过去，就是他的俄乌战争的立场，然后呢对新冠疫情那个当时处理新冠疫情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怪罪到所有的在美的华人了，就是 Chinese virus 对吧，空腹 virus 这个事情都是不好。然后基本上就导致了那个民众对亚裔，实际上对华裔的仇恨。那因为他是大嘴巴，他只要一说什么，就包括他辩论的时候一说，就是还有这个 Springfield， 他说这些人都在吃宠物，那么这个小城市就被就受到了很多的恐怖袭击的威胁的，这个东西就是所以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就是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最近的时事上去，因为一方面在中国也出了一些事情，就是 一件比较大的事情，就是深圳的一个日本学校，日本学校的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他是中日混血，他母亲是中国人，父亲是日本人。那这个小孩就是在最天真活泼的时候，被一个中国一个42岁的一个失业的人就刺杀了，然后就死掉了。所以呢这个事情就比较，现在就上升到，本来可能是刑事案件，现在上升到外交事件，然后呢有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日资企业的撤离。那这个事件其实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因为可以说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在进行仇日的教育。我们以前在可能不相关的节目当中也提过，就是说中国有一些影视基地，包括横店影视基地，一天杀死的日本鬼子比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一年杀死日本鬼子还要多。因为那个只有这个抗日战争题材的那个这个电视啊或者什么是不受审查的，就是说很容易过审查，其他的你反映现实的，或者甚至穿越的，或者说轻功戏啊，那个都要审查，就是因为怕你结果讽刺啊，然后反映现实的更加过不了。所以呢抗日的嘛，随便你发挥，这样子的话可能最终这个这个抗日教育深入人心，就是说这个这几年这么多年这个仇日教育终于开出了恶花，所以就把那个就是这个无辜的小孩子成了牺牲品，这是非常遗憾的。不知道王教授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哎，王教授您现在不能听不到您说话，现在能不能再按一下什么地方？王教授您那边说不，我们听不见您说话。要不出去了，就是登出去了之后再回来，再登回来，要么听不见。听不见王教授。您的设置有问题，听不见，完全听不见。王教授完全听不见，您重新练一下。没连上。这真是非常的遗憾，哎呦我的天哪。好，我们那个顾博士还没上线啊，然后。
现在能听到吗？
哦，现在可以了。
现在好了啊，刚才我说不关掉那个叫什么，结果把那个弄坏了。好，关于这个就是日本这个小孩子这个事啊，可能跟前段时间国内的一些仇外宣传有关系，特别是呢仇日宣传最近呢就是针对日本人，前段时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好像也发生了一个就是对这个日本学校的这个校车袭击，然后其中有一个女士因为这个事儿呢被这个因公殉职啊，造成一个，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首先呢，这么多年，国内的这个电视神剧都是以抗日为题材的，啊，这个几乎离了这个抗日的话呢，几乎就没有什么 多的这个，所以在国内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宣传是导致了现在的国内的一种反日情绪啊。
嗯，
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是一个悲惨但很可悲的一个现象，特别是把这个矛头针对外国人，而且的话呢不加区别的对儿童，像很小的小孩子痛下杀手，这都是一个非常让人很透心的事情啊。
嗯，这个很遗憾。
是。
然后中国现在本来是日本的海鲜它都是有禁运的，就是禁止禁售嘛，就是因为日本那个
福岛
的福岛那个核辐射的那个这个处理的和那个水啊，就是排到海洋里面去。那么这个它地震的时候把那个核设施给破坏了，然后这些那个福岛的那个核设施的那些废水吧，它实际上已经处理了十几年了，然后照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说是已经符合标准了。但是呢中国呢就是以这个为借口，就是已经禁了日本的海鲜好几年了，禁就是两三年吧，然后就是因为这个事件他就悄悄的把这个都禁给那个开禁了，就是说可以进口日本的海鲜了。我也不知道他跟那个刑事案件有什么关联。但是他做这个决定呢又有点奇怪，也不知道是原来就想做一个筹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把你的海鲜禁掉是做一个外交的筹码还是什么的。那现在这个事情就是屡屡发生这个日本学校的儿童被袭击甚至刺杀这种非常令人尴尬的事情呢，这个现在是不是有个筹码放出来一点，就反正做得很奇怪这个事情。
是，我也有这个感觉。首先第一个关于这个海鲜的问题，是否放开应该是基于事实的，对吧？那么你现在的话呢，你把它放开了，那你是不是承认现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就是这个已经符合了这个什么这个排放的这个水的这个要求了，然后你就放开了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决定本身，也就是说你所依据的是什么，让人不得不产生一个问号，是吧？你当初的话呢，做出这个决定，这个应该是依据联合国的是吧有关机构做出了一些这个评判啊等等。那么你当时是故意炒作这个事情呢，是吧？还是以这个事儿来煽动一种反日情绪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么现在你放开，你依据的又是什么，是吧？这让人感觉到的你的基本上是从一种政治宣传啊和其他的考量，而不是依据你这个是不是真正的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你是否真正安全，你更多的是从一些政治上的宣传上的考量来做这些决定。这让人觉得呢你这个相关决定本身啊，你所依据的事实和标准啊，让人打一个问号。我也同意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有这个这方面的因素。
嗯，现在就是不管是国内的能看到什么抖音啊还是什么视频号啊，很多我觉得没什么文化的人整天义愤填膺的说什么日本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是中国跟日本人就是由于血海深仇，然后什么一寸河山一寸血什么乱七八糟的，就是反正看见日本人就恨不得上去把他踹到三脚这个人。 就到处这种都是这样的视频，小然后都是在，也不知道是博眼球还是博流量，还是反正自己被洗脑了，这个那这个基本上成了全民共识了，就是或者说就是很麻烦。这个我觉得日本人现在要撤出去是应该对的，如果不撤出去，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都是很糟糕。你去弄一个这个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十岁的小男孩，然后这个就把他弄死，这个这简直是义和团都不如。这个义和团100多年前的义和团，你还讲一点道理，讲点人性，对吧？你去搞妇孺，你有本事就跟人家一对一的去那个决斗也行，你这去砍一个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没有寸铁的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觉得太残忍了。
对，而且的话，在两国关系上，以前的这个是在30、40年前，是吧？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实际上就提出，当时日本也提出来要求赔偿，做战争赔偿等等，中国当时呢还是拒绝了，是吧？既然是这样，这些历史问题，是吧？不要再就是继续纠结，表示两国呢要邦交正常化，要友好等等。那么现在的话呢，在不断的鼓动这种仇日情绪，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仇外的这些东西呢，对中国发展它的经济应该是不利的，因为你产生一个环境，让人觉得我在这种环境下，本来我到你那儿去投资是对你的经济有好处的。但是呢，你产生了一个仇日的这样一个环境，使得日资在那个地方很难生存，特别的日资的一些人员，包括家属，生命安全都不能得到保障。这样一弄的话呢，你自己的话，你这个是吧？你还动不动还希望什么吸引外资了啊？希望继续把经济搞下去、搞好啊？这些东西。你不是自己在砸自己的碗吗？砸自己的锅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让人感到呢，你的这个啊，整个的啊这种政策的话呢，和你自己宣传的一些东西啊，背道而驰，不是很相称啊。
昨天那个好像还是前天，日本外交中国外交部刚刚发了一个，说是。允许进口日本海产品了，还是？
对，这是今天刚刚那个的。
对，然后实际上也是从某种地方也是松软了一下，因为现在日本外企也在不断的搬出去，但是我猜可能习大大应该有个办公室也做过衡量，觉得哎呀，现在的主要生产力已经在大陆了，这些日本厂家走了也就走了。所以说可能也不是那么太在意，这次估计也就是外交部稍微做个表态，那个他发了一个公告嘛，第四条说是允许重新进口日本海鲜饼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里面也是可能也随便放放狠话，最后的话还是要继续。
这个我觉得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跟那个几万家这个6、7万家这个日资企业相比，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论。因为这些企业如果一走的话，有多少人就业就失业了，对吧？这个影响就太大了。
广告时间。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 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今天非常高兴的再次请到我们这个节目的两位常驻嘉宾，分别是华盛顿大学前任的副校长王恒涛教授，还有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那我们首先谈的是就是深圳10岁的中日混血的一个男孩被一个那个失业的男子啊就是刺杀，这个非常的遗憾。这种事情就是层出不穷的话，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迹象啊，然后也会严重的影响这个日资企业在中国的信心。那我也不认为短期能够得到改善，因为这个中国也进不了这些民粹主义的各种宣传，就是反正见日本人就是仇恨，然后就想杀，这个其实挺可怕的。我觉得日资企业迟早都会退出去的，然后对中国的经济来说肯定是雪上加霜。
这些政策我不知道，现在呢好像前段时间放出了一些风声，就是希望的话呢外资还是要回来。那么你在有这样一个大的前提下，你在做这些具体动作的时候，你跟你的这个政策目标是背道而驰的，这让人很难理解。包括现在他做个姿态把这个水产品又恢复了，也是让人觉得你当初做这个决定你到底依据什么，是吧？你是把它作为一个对外宣传啊一个噱头，是吧？这个仇日啊反日啊把这个停了以后，那你到底是以这个到底符不符合健康标准，还是以这个你的政治需要这样一个基础？那么你现在呢，由于这个刺杀儿童日资儿童产生了一些不良这个反响以后的话呢，你做个姿态是吧，人家来重新开放这个水产品，这个这让人觉得呢，你这件事本身你所依据的到底是它的标准呢，还是你的这个对外宣传的需要啊？
就是变成政治需要了，他就不根据，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他们说中国沿海的水的那个含那个辐射的量比日本的高得多，因为中国沿海都有很多那个核电站，然后核电站都在排水，都是悄悄的排的，
而且中国现在还要鼓励建更多的核电站，你看到那个新闻了吗？
这个其实挺可怕的，中国这些都不符合规定，然后这个很多技术呢它也是依赖西方嘛，法国啊或者什么，然后呢其实西方一卡脖子它就完蛋了，其实就这样子，就是很麻烦的这个事情。就是其实有一些市民他一开始蛮认真的，哇日本这个海水这个核辐射那么高，然后他就买了仪器，他一直结果自己家里的这个水啊什么一次比这个公布的日本那个数字高太多了，这就都不敢公布了。
确实是一个问题，你自己做成这样，然后把别人的话的事情放大，自己的地方根本不行，
就是双重标准嘛。
选择性的这种宣传里边对事实是吧，这个给予选择性的披露，这本身就是违反了 就是你在这个对内宣传也好，这种这个是真实性，这种很重要。否则的话呢，你的时间长了，你的可信度啊，确实是个大问题啊。
我现在就是这个，现在就中日之间这个关系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日本在二战之后在美国的帮助之下，它成了一个真的是民主国家，所以从国上上下下的国民素质啊，然后当然这个它的这个整体的教育程度啊，国民素质啊，然后就是当然经济发展程度啊，科技发达程度啊，比中国都是强很多很多。中国其实这个是很难比的。然后呢，你中国当然你揪住这个，揪住他那个二战时候的日本，我觉得他没有道歉，或者可能也有问题，问题肯定是也有的。那韩国跟他也有一些争端，但是韩国跟他们处理的关系没有恶劣的或者恶化到这个程度。那么中国你既然要那个，就是历史问题你就是说一定要就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吧，一定要这么揪住的话，那么你所有的问题都揪住啊，对吧。和俄罗斯抢了中国多少土地，然后在抢过去土地上杀了中国多少中国人，对吧。文革的时候多少人死于非命几千万，对吧。然后日本那时候的30万是差了两个数量级，对吧。这个你这个东西不能够双重标准，对吧。你是这个对历史问题双重标准也不行，你这个东西你不能把一个小的，就是比较小的一个事件就死咬着不放，然后呢还鼓动全体人民去仇恨，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合适，对吧。
对，这没办法，这是宣传手段嘛，一个是反日，一个是反美，但是你可能看，如果小视频多的话，现在国内经济下行，很多人他也反不起来了，知道吧。以前是说我们在发展，我们可能比日本啊，比什么美国还要更好，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不光是中层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还是有钱的那些，其实不安全感都很强。就是反日反美其实也没有那么强，因为最终现在你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你都没有空出去反，知道吧。以前是大家都能赚到钱，对吧，那你正好喊一喊什么华为的更遥遥领先之类的。现在华为卖一个手机，一个手机要2万多，接近3万，那个折叠式的手机。那你这个这你爱国群众他没钱他也顶不住啊。
那反正现在很多小视频都是蹭流量，反正专门跑到日本的这个子弟学校门口去蹭流量。哎，这些是不是当初这个我们祖先被日本人杀，现在他们竟然堂而皇之在我们的土地上开学校，我们的先例这个冤魂到哪里去，什么申诉冤情什么东西，然后呢这个都是义愤填膺，然后就是都是这些脑残整天在做这些视频，然后脑残带动脑残，就是很多人就觉得见日本人就恨了这样子。
这个东西很容易到时候引火烧身的，知道吧。因为当初义和团其实里面那些领头的他也是想趁机比如说把清廷给干掉啊，捞一笔啊什么之类的。你知道那个领袖的跟里面干事的那个想法都是不一样的，能变成领袖的通常都是想着能不能趁机捞一把。
好。 好，我们再谈另一个话题，就是就是以色列他就是很神奇，他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开辟第二战场啊，就是他反正不喜欢黎巴嫩真主党，然后我也不知道是真主党先朝以色列开炮，还是以色列先惹了真主党啊，然后以色列他现在真主党的一些领袖他们弄的那种传呼机，我不是 BPG 还是佩吉还是什么，就是传呼机嘛，因为他们也不用智能手机，智能手机像 iPhone 之类的可能容易定位你在哪里，但是呢他用这个传呼机，就是非智能手机的话不能定位，但是以色列就弄了一个反正全世界令全世界震惊的一个行动，就是同时引爆这个持有这些传呼机的人，就把他们的传呼机给引爆了，然后就死了，就几千那个台这样的传呼机都爆炸了，然后现在目前是死了37个人，然后伤了1000多个人。这个事情其实是全世界都是震惊了，就是当然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是非是非，就是这个真主党这个是不是该死或者什么，然后以色列是正当防卫还是怎么样，因为现在真主党想要反正又这个事件之后又打了很多导弹给像以色列境内打了很多导弹，然后都被以色列打下来了，像以色列今天又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然后死了好几百个人，就是比那个这个呼机传呼机炸爆炸死的人多太多了，因为现在 CNN 报道也死了500-600个人了，现在就是成了最惨烈的那个一天，然后我不知道特别是美国对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控制，因为以色列感觉是为所欲为了的，以色列美国的两个总统候选人都是支持以色列的，就是他们只是在比谁支持的力度更大，这个就没有人就管得住他们，我觉得如果以色列边上这些国家全朝以色列打炮的话，以色列能不能扛得住，还是他能够把所有的这些国家一个再给干趴下，我也不知道，就是这样。
他这个有可能是这样的，就是说哈马斯从现在的这个分析说已经快要被全部灭光了。唯一的就是辛马尔好像还没找到，是吧？但估计离找到的时候也不晚了，因为基本上好像是上个礼拜几天前就已经有地方开始宣布哈马斯作为一个组织应该已经是不复存在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啊？
因为他有个最高领袖说是被打死了，只是尸体没找到
啊，你说辛瓦尔还是？
哎，对，辛瓦尔，对。
啊，也就是说，好像说现在整个哈马斯已经没有人发号施令，或者说已经没有这个组织架构了。这个以色列也是很牛的，这个，所以说他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再来对付别的这个恐怖组织。我估计按照以色列的想法，应该是这次把这些不服的人全部都给铲掉。至少保证什么20年的和平啊，就像毛主席一样的说，跟印度打一次，保个30年的和平，差不多同样的意思吧。
我不知道，因为这个中东国家，比如沙特呀这种，还有阿联酋啊，当然伊朗啊，或者当然黎巴嫩或者埃及啊，如果都围攻以色列的话，我觉得他也架不住的。当然目前没到这个程度了。但是你突然就多了一个敌人，对敌国出来，然后整天这么搞的话，反正一时半时这个战争也那个挺不下来。
黎巴嫩真主党应该是也算是以色列的宿敌了。
宿敌肯定是宿敌，因为以前经常打来打去的。
对，所以这一次的话呢。在清扫哈马斯的这个战斗中间，已经基本上把哈马斯打得差不多了，那么他就腾出手来对他威胁也是蛮大的，这个真主党啊， 做一些，而且他这个手段很有意思，他能够让你这个对讲机起爆这个东西，别人谁都想不到的。
对对，以前他也干过的事情，就是十几年前就有过，就是那个就是珍珠党的领袖，就是被远程的这个呼机给引爆了。但现在他的厉害的地方就是同时爆炸呢，这个就是发一条短信就能够引爆，然后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
对，关键点在于这帮人去采购的时候，居然就被以色列人给混进去。在某一个部上动了手脚，而且好像现在看来动手脚，台湾人也不知道，因为好像说是在台湾，还是也不是台湾，就是在大陆主张的，所以说，对，现在搞得台湾跟大陆都不好表态，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产品，目前看大概也只有大陆或者台湾生产，
都是台湾，就是这个原部件是台湾进口的，但是它组装的话。反正被截胡了嘛，就是截过去，反正加了一道手续嘛。
对啊，这个里面这个很厉害的，因为一般这些阿拉伯人应该都是直接跟台湾人，或者说跟中国这个那个著名的那个生产场地直接连接了嘛，那就不知道以色列人是怎么混进去的，然后在中间给你加了一刀。
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蛮厉害的。
现在在中国不是国内在搞谣言嘛，说以后手机都能爆炸，所以都不能买那个 iPhone， 不能买苹果手机，买了苹果手机说哪天中国跟美国也打仗了，就是所有苹果手机都炸的话，中国要被炸掉两亿五千万人。
没有，
他们是胡扯淡嘛。
后来不是有人说了吗？更应该买苹果手机，因为这次炸的就是 BB 机，你跟别人不一样，那娘的就炸你，所以说你还是得买苹果手机。
那问题就是你不能说你不能买华为，如果这么说了就。马上就被抓起来了，然后你说苹果的话怎么造谣他都没人抓你们，然后反正这种谣言就反而就传得越来越广。
对，因为现在这次以色列用的这个大规模用这个手段的话，还是吓唬了一批人，这样的话那帮因为很多人参加这个组织的话也是希望能够在组织里赚点钱，对不对？也不用干活赚点钱，还能释放这个内心的这种野性，但是现在这个就搞下来去参加这种恐怖组织，感觉就危险很多，你知道吧？以前做领袖的都是很安全的，现在他妈做领袖的变成最危险的，那就不好弄了。
这个绝对是有震慑作用的，
但是我觉得以色列毕竟不会越境去攻占这个黎巴嫩的领土吧，我觉得像这种加沙地带的话，反正你就在境内的一块飞土，就是它要控制很容易，而且面积也不大。
广告时间。
那我再接一下广告这回来。不放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 Medicaid, 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直播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我们的嘉宾分别是知名网络作家顾颖琼博士，还有华盛顿大学前任副校长王恒涛教授。我是小袁。那我们从那个中国的事情，就是因为仇日宣传的原因啊，就是有下岗的人就是去刺杀无辜的日本的小孩子啊，然后还有以色列他对付那个黎巴嫩的高管啊，就是通过引爆那个 BP 机的，就是传呼机的那个方式啊，就是炸掉了一批人啊，这个很神奇，就是说，所以以后大家都可能比较担心这个手机会不会变成炸弹。我是觉得这个苹果手机是没有问题，但是国内现在在做这种反宣传，就是说都不要买苹果手机，苹果手机会爆炸。那但也没有什么事实根据，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华为故意宣传的，因为华为想问那一下想推销他的那个一波三折的那个手机，因为他的华为的手机三折嘛，折三折。人家开了玩笑叫一波三折，这个一波三折这个手机有什么好的？我觉得像拿了一个大屏风一样拿在手上，根本就不方便，还要2万块钱竟然。我们顾博士是不是也想买一个这样一波三折的手机？
那个好像折叠手机之前出过，并不是什么特别新的东西，
相当于是一个 iPad 就折了三折这样子
啊。对，但是这次可能就唯一的操作性比较强一点，因为以前折叠手机不是也出来过吗？哎，我记得嘛，就是软性、柔性手机，但是就是说，可能那个柔性手机的话，最后那个敏感度下降比较严重，经常那个界面之间有问题。但是现在的话，这次改一下，但改一下的话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变，而且华为现在定价太贵了。人家定2万多，妈，我可以买三台，那是基础售价2万啊，他不是说那个最高的那个版本的，最高版本好像4万多吧，那4-5万，哎，现在国内一辆车也就4-5万，那你妈的，那你说这个没法搞，
没啥用啊，这玩意。
对，因为手机本身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了，就东西都很成熟、很稳定了，你说实话也不，你我们现在用这个手机，你也想不出什么花花样来的，对不对？花花肠子来，所以说这个东西也是很难弄。
价格太高啊，特别是在国内的这整个的消费水平在百姓的这个手里的钱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你这个价格这么高，是吧？它这个销售量肯定要受大打折扣，所以这也是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回到美国，就是聊聊选举吧。不知道顾博士你会投谁啊？
现在看我们华盛顿州，我一直是底层官员，你要投共和党的，然后伟大领袖的话那就无所谓了，因为等我们开票的时候选举已经结束了。我们这边肯定都是民主党州，所以说还主要是看一下中部吧，中部那几个摇摆州会投谁。因为我看了一下分析，基本上 我们6点钟截止之前，
东部
那边就中部，对，基本上就宾州啊什么几个州一出来，结果就已经定了。但我觉得那个特朗普还是凶多吉少，因为那个谁，卡马拉，不光是钱身世，现在好像都是很领先的味道。
最神奇的就是特朗普那股票，最高的时候到了80，然后现在只有12块了。
那就说明其实对他看好的人也比较少，而且我发现
他就是股票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他比如说，就像中国整天宣传中国的经济是向好的，但是他的股价就使劲的跌，那其实股价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你像特朗普的股票，可能他预测的时候，就是一下就砰要涨到80块，后来这个风头过去了，砰就是下来了，就是12块。
对，因为特朗普现在也有一个问题，你发现他好像宣传上也不是那么积极，就是
他可能钱不多，可能我也不
知道，对，他也没有到这个真正的小视频上面狂花。像上一次选举和上上次选举，他在 Twitter 上，他在那个小视频上，当然他那时候还没搞小视频了，在 Twitter 上就是很积极的。现在基本上他也不去呢，因为可能
他是没钱了嘛，因为团队还是有的吧，应该团队应该有的，他自己不想干嘛还是？
因为可能团队调查了。发现你总是在激动同样的一组人，就是不看他的人还是不看他，你知道我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马斯克这家伙整天在胡扯淡，也没帮上什么忙。
马斯克吹的再多，他钱跟不上那就不行啊。
你看这个家伙，就是特朗普上次不是有第二次那个就是所谓的谋杀未遂，这个就是实际上那个人藏在草丛里面，一枪没发，反而被那个特工开了几枪，还被抓起来了。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马斯克说：“你们为什么不去刺杀拜登跟那个卡马拉·哈里斯，非要来刺杀这个特朗普？”你说这个马斯克，你说这话合理合适吗？你说。对吧？你这不是鼓动人家去刺杀这个那个哈里斯吗？
我这个我也有同样的感觉，就是这种政治暴力为什么会只是针对特朗普一个人？
你现在找到的这些人都是共和党的人呀，因为你现在都是这个抓起来的人，他就是共和党人，他就对特朗普不满意嘛，就是特朗普就是。验伤挺多的，就是我并不说那个他被判多少罪这些事情，你像3年前就是2021年1月6号这个事情，就全美国人都看到了，对吧？这个事情，然后他比如说这个艳照门啊，或者说封口费啊，再一个是他对乌克兰这些态度，其实美国老百姓你要说。大多数人还是支持这个，去帮助乌克兰的，不希望你说就是像特朗普说的，让乌克兰投降，马上就不打了这种，我觉得他这种验伤挺多的。你这个，这个特朗普自己的，比如说他的历史也比较奇葩，他虽然说他自己，哎呀，这是企业家，多么会挣钱或者什么，那现在揭露的就是说他继承了他爸爸4亿美元。然后全部糟蹋光了，还要破产，申请了很多次破产，后来还是靠俄罗斯给了他4亿美元的那个贷款，然后他才起死回生的。有多少把柄在俄罗斯手里啊？这样子他不可能跟普京硬起来的呀，这个东西。对，他一上去就乌克兰就完了，基本上就归俄罗斯了这个事情。然后以后这个。中国大陆要打台湾也是分分钟的事情，美国不会出手的。这个事情我觉得是挺大的事情，就是说你虽然说哎我不管，我们只需要这个 这个台海和平都需要不打仗不死人。你说你就像当初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你是说我们投降就好了，那大家都当精卫对吧，一投降就好了，还是去抗日，你说对吧？这个事情我觉得是与非的事情，还是大是大非的事情，这是我的观点对吧，还是大是大非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啊，我的看法啊，特朗普呢恐怕还不是像民主党说的那样，我都觉得特朗普在政治上这个人是个素人，他不是一个传统的政治家啊，或者是老道的政治家，他就是一个素人，没有政治家的这个严谨的风范，所以他讲话比较随便。由于他这种随便的讲话风格，容易被别人抓住各种把柄啊！
我这个对对俄罗斯这个对俄乌战争的这个态度，他是自始至终一直在声明这个态度，他不是一时口误啊或者什么东西，很从他开始宣布要竞选，一直到各种辩论跟那个拜登的辩论，跟卡马拉哈里斯辩论，跟甚至他的共和党的全国大会上面，一直在说他这个观点，他就要一天之内解决。一天之内怎么解决？乌克兰不肯投降，你这我不肯放弃，你一天之内怎么解决呢？对不对？对这个事情，就当然问题肯定是有的。我觉得现在民调是哈里斯 50%， 特朗普 47%， 就是全美国的。但是现在他们也不敢乐观，就像希拉里那一年民调也是领先的，但是也输掉了。但是现在又跟那一年不一样，就是16年的时候，比如说特朗普他其实是放出来很多希拉里的谣言的，而且这个老百姓要买单，就是真的吗？希拉里这么坏？现在特朗普没放这些东西出来，放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为啥。
还是有一点那个
有是肯定有，
对对对，但是还是少了很多，而且可能也跟特朗普他那个宣传上好像钱的数目也少了很多。感觉他在推特上，他在这个整个小视频上好像都感觉后力不足，因为现在还只有大概40多天了，对不对？就很近了，但是他都没有体会出来。
推特的问题就是他用了自己这个 Choose 这个 app， 然后呢就是跟马斯克商量了之后，然后呢马斯克有一次要采访他，然后他才想起来要在推特上也发点东西。那么他现在其实得不偿失的，你首先坚持在 Choose 上面好了，推特别发了对吧，那大家可能都到 Choose 上去看，然后他推特一发嘛，然后就 Choose 就算了，你不用 Choose， 你就叫到推特上去砸好了，然后 Choose 就一塌糊涂，就这样子。
反正我是有一个感觉啊，特朗普的目前的状况给我感觉他是精疲力尽，有这么一个感觉。所谓精疲力尽是怎么造成的呢？前段时间民主党采取了各种缠斗的方式，给我就感觉就像你在草原上，你这个一只猛虎或者一头雄狮被一群上百个那个非洲的那个叫野狗啊，那个缠斗，让他这个你看一看，自从这个准备大选之前一段时间，就是他的这个诉讼案子就是几十个啊，这个使得他的整个的精力的话呢，真是精疲力尽了。我的感觉就是这样子，所以的话呢，这个民主党的在其他方面的诉讼啊，各个方面这种缠斗，确实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倒不是认为是他什么没，这肯定客观上这种缠斗是很花钱的，你要雇律师等等是吧，这个经历上也确实造成了很大的这种，所以我现在确实是站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角度上有一些堪忧啊，但是反过来我心里边也有一种不平，我觉得错呢，看来民主党这种缠斗是吧，一群这个非洲野狗啊，这个咬一条雄狮，最后的话呢这种缠斗呢还是发生了一定的作用，我是这么一个感觉。
那个王教授，你讲的这些诉讼案，其实际上都在那个他跟拜登辩论之前都已经那个了，就停了。基本上就是有的已经判了的话，就是就是陪审团已经做决定了，已经比如说给他定罪了，但是宣判他有什么惩罚的话，都要到选举之后了，都移到选举之后了。然后还有些没有起诉的，有的被撤销了，有的被最高法院说他有那个可以免受起诉，这样子叫 immunity 嘛。然后基本上在跟拜登辩论之前基本上都停下了官司，所以现在跟拜登辩论之后基本上就是纯粹的选举的选战了，其实实际上就没有这些事情。但是他确实是也有一些问题，就是说民主党是比较团结，这次确实很团结，就是虽然说那个哈里斯或者说贺锦丽他的背景或者说资源可能没有当初的那个希拉里那么这个深厚，但是呢民主党还是非常惊人的团结，甚至有一些共和党的以前的那个特朗普的手下都在反水，所以呢这个就还是起作用的。特朗普这边就是共和党这边没有那么团结，对的。所以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在选的话，你像如果王教授说的是他是雄狮，别人都是野狗的话，我觉得一个人还是打不过团队的，就是。
就是在这个之前，这种缠斗发生了一定的效果，这个是我的感觉。
之前的已经过去了，其实，之前的到他跟拜登辩论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大获全胜，都把拜登给逼退了。但是他没有想到拜登一换一，他跟拜登选，他基本上是胜选比较大的。然后呢，拜登一退嘛，就是换了贺锦丽呢，就是。他可能现在反而是落为下风了。
现在还不好说。
不好说。对，各种情况都有。
对，主要还是看摇摆州。这个我们这几个州基本上开票全部都算在民主党身上，这个
但
是不会。
这个华盛顿州是选都不用选，就是肯定是兰州，就是。
对，因为6点钟一开票，所有的都归那个民主党候选人了。
只要开1%就好了，就肯定是。
赢者通吃嘛，这就是美国的这种选举政策。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王教授还有郭永泉博士参加我们的10-13谈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晚安，
拜拜。